吐槽之后摆摊，幽默面对人生。可是最好吃的牛肉干，咱唠最硬的嗑。欢迎收听吐槽脱口秀，大家好，我是老铁。这两天啊，真是寒冬腊月啊，甭管是南方还是北方，这两天都降温了，都开始下起点了大大雪啊。各位不知道自己各扫门前雪是感觉怎么样，反正南方人玩雪玩疯了啊。这大雪天出来啊，这样蹦蹦的跑啊，各种的跳啊，各种的闹啊，然后有人甚至是跑到山顶上去赶雪去，真是闲的啊。我有一个朋友啊，前两天这杭州这边其实天冷，这两天就是零下一二度到零上三四度左右吧，就是白天可能还没有办法，就是完全是把那个雪能完全的扛住，但是路上呢又形成了一种什么，天气冷它又不能化掉啊，所以说就很多的人去看那个冰雪啊，冰雪大世界，人冰雪大世界哈尔滨是冰和雪是分开的，但是在杭州冰雪它是融在一起的。所以好多的朋友就是因为南方的朋友他们特别喜欢雪嘛，然后他们就去赶到很高的山上，那个海拔比较高，然后气温比较低，然后跑那里去赶雪去了啊。就我看到好多朋友去了，然后出车祸的也不少，因为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路那么滑啊。很多人回来以后都跟我说庆幸活着回来了。你是不知道，因为我们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骑摩都去过那个地方，去那个时候也把我们冻够呛，然后那个过去的时候两边都是大峡谷，你去想想那开车上面多危险呀。所以说各位朋友，如果要像赶雪的时候不要着急，这两天可能每个地方就哪怕不下雪它也会下雪的啊，千万不要跑到山路上，因为你们对于山路驾驶的习惯可能要比我们北方人要强，因为我们北方确实很多的山我们也没有那么多啊，没有那么多盘山路。但是呢，我想跟各位朋友讲，但是论起雨雪天气开车，北方人要高出南方人很多的很高的一个层次啊，所以说这个朋友们啊，就千万不要等着那个什么下大雪的时候要往山上走啊，那边有结冰，路太滑，你也没办法控制好车速啊，对吧？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其实现在这个社会在还有很多的事情啊，天气冷了就会引发出很多的问题啊，就很多的什么情感专家就说了啊，感情这个世界上啊，你不需要有太多的付出啊，但你需要拿到对方的付出啊，所以说现在竟成了两方的阵营啊，这个南方的阵营教南方就不要如何识别那些绿茶呀，或者是那些女人呀如何掏空你的啊防骗呀，然后有很多的这个女生的导师又过来跟女生说啊，防止那些男生啊套你啊白嫖你啊等等一系列的东西都说出来了，反正这个东西就感觉是两波法师带着两波教员在那打啊，就是那个学员们一个个打得死去活来的，就是造成了现在两性对立了，就是谈恋爱特别难了。现在我跟大家讲，这么寒冬腊月的，是吧？那些单身狗们，你是不是有越有感悟啊？是吧？这天需要爱还有理由吗？很简单，就一个理由，我需要温暖。冬天，各位啊，我们敢打赌，任何一个老爷们都敢把自己的后背这个贡献出来，暖你那双冰冷的小脚。你们不要以为说啊，这个找一个老爷们给你暖床是个段子，那是真正的老爷们真的给你暖床，除非是这样的，你睡得比他早。我一般睡觉比较晚啊，所以说你提早对我一直颇有成见啊，说是能不能早点睡觉，我一直以为这是一种什么的，就是爱的那种感化啊，希望能跟他一起同床共枕，但是我后来我想想还是有些唐突了，原来是让我给他暖床啊。自从有了儿子以后，就再也没有这个情况出现了，因为我儿子睡得比我们都早啊，所以说他提前把床暖好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下一代自然有下一代的担当，对吗？上一期节目我还说啊，我这个孩子还对社会没什么贡献，现在我觉得对家庭的贡献很大啊。其实今天我现在做节目呢，我其实还挺有压力的，因为做节目比较晚，我这人严重的拖延症患者啊，等一下我还得那个什么着急接孩子放学啊，因为我现在时间紧任务重，我也不知道我节目能不能顺利的录完啊，因为可能说实话我可能着急提前走一点，因为我拖延症你知道有就两种能力嘛，就是半个小时做完八个小时的事儿，要不然八小时做完半个小时的事儿。我看着时间啊，这个飞快的往外流逝，我就特别感觉啊，就是我一边我看我这边的表啊，已经快这个三点半了，然后这边呢又看我这录的节目的时间啊，才4分40秒，然后就有点纠结啊。今天可能节目略有点短，但是我觉得老爷们儿嘛啊，到了四十岁以后，那基本时间都会短一点，这没有办法啊。 这人都要经历这些，你们还年轻，还没到我这个年纪。其实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是吧，谁惹我，哇，你瞅啥，我瞅你咋的，两个人就开始干起来，那打的这昏天黑地的，那也是血气方刚啊，年轻气盛，是谁管你那个。那现在的年轻人，那你动啊，你惹我啊，你惹我那就算了啊，咱们下次还是好朋友啊。你就感觉一拳打到了棉花上啊，就慢慢就很感，就是两人不是针锋相对了，就是你能跟我说个对不起吗啊。然后我不行啊，那不行就算了。是吧，就是以前你惹我针尖对麦芒，现在你惹到我了，算你会挑软柿子啊。前两天我还是就是天还稍微暖和点，我们哥几个就是在那个外面还围炉煮茶来着啊，喝着茶聊着曾经的过去啊，聊着聊着呢，然后我一个朋友的媳妇儿啊，那可能就怨言了一下啊，就说哎呀自己现在啊就是可能无法吸引他了，他现在天天找出来跟你们这帮狐朋狗友混啊，也不天天不着家怎么回事。然后我在那边我就感叹啊，就是哎呀你也不瞅瞅你现在是什么样了，是吧。他自己还在那里自怨自哀呢，说哎你看我以前漂亮的，哎呀翻出照片给我们看，确实啊颇有几分姿色啊，要身材有身材啊，要模样有模样的。然后我看了一下啊，然后确实，但是他你完全想不起来那当时他那照片为什么那么漂亮，你完全没有提你当时 P 这张照片 P 的有多么辛苦啊，对不对。你拿着曾经说的这些东西，我跟大家讲，现在你就看朋友圈的文案啊，就是看男生你要看什么，看文案不要看照片，看女生你要看照片不要看文案，因为男生主要是发了一篇文字觉得文字有点太单一，所以说放一张照片，女生不是，女生为了自拍才配的那些奇奇怪怪的文案。就有些时候哎呀我没有东西了啊，所以说拍张哎照片，然后咔配了一套奇奇怪怪的文案。不信你各位朋友你去研究，就开始研究出来了。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本末倒置的事儿啊，就是你没有办法用很正确的理念去说。就比如说咱们最简单的喝咖啡，现在年轻人爱喝咖啡了一件事儿是吧，就是大家把茶都抛掉了开始喝咖啡了，说是喝咖啡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大家现在慢慢的都开始啊，就是不确定啊，就是喝咖啡会怎么样，会提神怎么样，但是至少它有格调。我这个人是正儿八经的就开始喝咖啡，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喝了，从速溶开始。我这个人，我如果你们听我节目的话啊，大概我在2012年左右，我就说过，我以前我喝咖啡我走不动道啊。其实说实话，确实是那样。然后开始迷恋上咖啡的味道，就是一开始苦，然后我也觉得生活再苦也不可能有咖啡苦，慢慢就习惯了苦中作乐的感觉。然后后来才会发现它有提神的功效，但是随着岁月的流失啊，它也就是渐渐的跟我融为了一体，就是它已经没有了提神的功效。就比如说啊，就是很多人劳累到很晚可能会喝一杯咖啡去解乏，而我可能会选择把衣服就是穿着一个非常好的看的白色的或者浅色的衣服啊，然后去喝咖啡，这样呢就是比较衬托那个咖啡的功效啊。就比如说我把咖啡洒在身上，哎，这比喝下去还更精神啊，多提神呢这个东西，哇天哪啊，洒一滴我就得脑后半个小时，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各位你们可以看到现在的社会发展也开始不断的加快了，包括男生和女生见面或者是男生和男生见面都已经形成了不一样的一种文化了啊。我今天特意看了一些就是关于教育人的一些事儿啊，就是长辈们对于现在孩子们的这个掌控欲越来越大了。就为什么，因为慢慢跟社会脱节了，他们没有办法去掌控到孩子的东西，孩子面临那些新鲜的事儿，他们也认为不理解，他们还认为在体制内的工作可能会好于你那些。但是通过这两年啊，咱们这个经济不景气，或者通过这两年大家工作的环境，确实是印证了一件事情啊，父母确实是对的。但是首先我们得能进去啊，社会压力越大，越多的人就越往里挤，盘子就那么大，然后你进去的几颗花生就那么只有那么几颗啊，所以说很多的人的压力特别大，然后包括父母给我们的压力就越来越大，你造成我们这一代的人 慢慢慢慢就有产生很多叛逆的心理啊，尤其是我们又接受了很多的现代的一些文化，现代的形式。你看过去的形式啊，就摘帽啊，互相鞠躬，然后或者是到我们最后双手插兜，两人各自点个头，就算打脸，就是算是打招呼了嘛。那现在的年轻人打招呼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第一件事情先摘耳机啊。现在摘耳机就相当于我们那年代的脱帽礼，你知道吗？所以说各位朋友，你不要想象的那些事情，我们到现在为止所有能做的事情只有依靠自己的独立，包括谈恋爱为止，不要相信你那些生命当中特别好的兄弟哥们姐们，都不要相信。就我特别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谈恋爱是你谈恋爱的事儿，你跟你的姐们聊什么？我最早以前我提过一句啊，就是你要先搞定你的女朋友，先搞定你女朋友的闺蜜。其实这个是最早以前没有办法的无奈之举，但是我会发现现在这个社会当中越来越多这样的事儿啊，就在你身边吹枕边风啊。就是如果你去相亲呢，会突然发现旁边多了一个女，是吧，多了一个女性帮他把门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啊，你几乎啊谈恋爱的困难会加大很多啊，除非你把这个闺蜜娶到。真的，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啊，就是她陪着这个她的闺蜜来相亲，结果她把她闺蜜拿跑了。我觉得如果她要跟她相处的话，因为她闺蜜看上了我这位朋友，她基本也不可能啊，就是能跟我这位朋友能够处得来。那我朋友就是吧，曲线救国，直接把她闺蜜搞定了，对吧？俩人就在一起了。然后当然了，那个女生也肯定不会看上我这位朋友，为什么？因为她的闺蜜会说服她的。所以说这件事情，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大家明白啊，在爱情当中无有对错啊，只有自己看得上看不上。而且在相亲市场当中都是一些啊，我跟大家讲，一个是看不上所有的人去相亲的，一个是不会谈恋爱的人，是吧，去相亲的，两个人碰到一起，他们能有什么好的结果？然后这里面有很大的真空空间啊，以至于现在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彩礼的一些谈判要在，就因为你不会谈恋爱，所以说你就沦落到第二级市场，二级市场就要谈价格、金钱啊，比如说彩礼呀、你的嫁妆，你这都要彩，是吧？有的房子、车子什么，你都要彩。你这些东西你谈完了以后，你能保证事后啊，他不那个什么的吗？就是他真的就能跟你在一起吗？他拿了彩礼，万一给你离了呢？我那天看的，就是我昨天还真的是翻到了一个短视频啊，一个女生就是，不应该叫女生啊，就女人啊，她从女生开始一直到女人，她跟这个先生们啊，就是先跟那个谈好这个彩礼是78000好像是啊，两人结婚了178000，然后呢怀孕了以后呢，这个女生呢就以不要这个孩子为由，然后就是打掉了，把这孩子打掉了，然后呢就马上离婚，然后男生要那个。说你要离婚行，把彩礼退回来。但是这个女生说我不啊，这个法院不支持，因为她这是什么呢？就是你怀过孕了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已经有怀孕的，就是没有那个什么骗钱的倾向了啊，所以说就是判这个男生输了啊。反正是这件事情，但是最后男生一调查呢，发现这女的已经骗过7-8个了，她都已经30多岁了吧，这还在这一线奋斗呢，你知道吗？就说明这个行业偏差非常大，再加上是男女之间的一些事情，你没有办法啊。其实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实话，这个各位啊，在相亲市场上就是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很别扭，但又违心啊，就又嫌弃。但是这个时候呢，哎，说实话，那些都是说不出口的喜欢。哎呦我的天，哎呀，不管怎么说呢，就是说那些东西，包括你的好哥们儿、好兄弟都是这样，你越嫌弃他，你可能越喜欢他，这是一种感觉。你不要以为你找你的朋友去把你的伤心失落和痛苦的事你找他倾诉了，对吧，他就会能够给你得到更多的正能量，也不会啊。就是因为他在快乐的时候、幸福的时候不一定会想起你，对吧，他只会把负面的情绪送给你啊。这说实话，我们做朋友的情况是非常自私的，我们就希望能够跟朋友，对吧，这个同甘啊，不能就是同苦但不能同甘，是吧。就是现在人们啊，就是开始特别隐晦的去说一些事情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越到了现在这个社会，大家越不能直接一点了。我反而我觉得我特别喜欢90后的直接啊，真的是90后那时候啊，我是 啊，那时候我还年轻啊，我还不大，我没有结婚，我那时候才也在二十多岁啊，九零后那时候对我们来说才十七八岁的小姑娘，我们一帮人去吃饭啊，哥几个在那儿喝着酒聊着，然后有几个九零后的小姑娘坐在这里，然后一帮人那个在那儿喝酒聊着这天，然后说咱们走啊，去下一场吧，那个小姑娘直接跑过来，你跟我睡觉吗？我们几个老爷们都整愣了，我说没有，我们去下一场喝酒，那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我觉得反而很蛮直接的，就到现在一个个都违心的，对吧？然后哎，你比如说最违心的老爸老妈说你，不是我说你啊，那个、告诉你啥，就我就要说你了。你跟人借钱啊，他说哎，这都不是钱的事儿，他就是要给准备跟你说钱的事儿，对不对？那我说句公道话吧，那他肯定站在你对立面。现在生活当中啊，其实谈恋爱这个东西啊，确实也是很多违心的事在那里面。大家第一方面啊，又想谈恋爱，又想好好的跟对方在一起，但是又没有办法把这个现实当中的钱之类的东西给它摆开。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一个道理啊，我就说结婚之前咱不要谈钱，结婚之后再把这个钱咱谈明白了，是吧？结婚之前你要一谈钱，这就是一桩交易，就造成了你们各自的生活非常痛苦啊。我现在这个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件事儿，就是谈恋爱一定要学会谈钱嘛。这个你要如果不谈这个事情，一直躲避，迟早有一天你要吃大亏。其实恋爱里这个要学会，比如说男生和女生一定要大胆的跟对方谈钱啊。就我刚才你说，哎，老天，这不跟你刚才是想法违背了吗？我说的是不要谈那些经济上的交易啊，但是一定要各自储存好自己的经济，所以说要谈钱，谈钱不丢人啊。你要觉得恋爱里要学会谈什么钱呢？就是你一定要大大方方跟对方说，你的你花，我的我花，咱们不要把这些事情纠结于恋爱两人感情，咱们俩是谈恋爱，不是他妈过日子。其实放在过去里啊，就是放在过去，你要是跟你的男朋友或者跟你的女朋友去谈关于钱的事情，是吧？第一，你是表现是不在乎我；第二，你没把我当自己人，是吧？就是感觉是在故意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对吧？这让很多的人，就包括男生一谈钱了就觉得啊，这个男生很抠啊；女生一谈钱了就觉得这女人很物质。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你就变成了什么？就是哪怕你是纯爱战士，多多少少也沾点铜臭的味道，是吧？所以说，但是呢，你们如果要提前的谈好钱呢，可以帮你快速的筛选掉你想和你就是短择的人。就比如说有些时候，你跟对方老老实实谈钱，就是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咱们彼此之间咱还好好的谈恋爱的规则，咱们先谈钱。因为现在这个社会进步太快了，我没有办法花时间去熟悉一个人啊，因为现在我们至少在谈恋爱之前你们还是陌生人，那慢慢谈恋爱了以后，你觉得谈钱又俗，又跟你的爱情的神圣的东西有些相悖论，所以说就造成了你这些东西啊，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耍心眼给你逃避这个话题，那就说明这个人没有什么责任感啊。你要一说谈钱了就是有些责任感，比如说你未来有多少基金，比如说你存多少钱，你现在工作谈恋爱了，就谈恋爱你总要结婚吧，你现在你那个钱你不给我花可以，但是你可以攒起来，对吧？你至少你攒起来，我不花你的，你也不要存到我的账户里，搞得我现在跟半斤女一样。真正有钱的男生也是真的是这样的，有钱的男生他也不会在乎你花这个东西啊，反而会有些时候纠结。其实有的人就是慢慢就形成了这种概念，就是比如说一个有钱的人，他哪怕开一个啊这个百万级的豪车带你去吃路边摊，你就觉得特浪漫啊，就觉得哇浪漫死了。但是你很多人确实这句话你听了前半段，但是你没听后半段，那是他经常去吃好的餐厅，偶尔去吃个路边摊，他才会觉得很浪漫。他如果天天吃沙县是或者是那些啊这个安徽料理这些东西，你说他还觉得浪漫吗？不是，他又会觉得这男的肯定是个骗子。东西要长远的看啊，不要老看这些。但如果你说你的男朋友长期请你吃路边摊，偶尔又请你去吃次那个山珍海味，你是不是还觉得啊他有点乱花钱了呢？所以说有些时候你要为对方着想，这钱要大胆说出来，别到很多人就是一直逃避啊，谈恋爱到现在一直逃避，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不愿意结婚或不管什么，就是你在结婚当中没好好把这个价码谈出来啊，没有把这个钱谈出来，你要大胆的谈，因为这钱未来会真的是，以前我还觉得啊这个钱不会波及到每个人的感情观念当中，但是现在我觉得钱是唯一现在阻碍我们国家生育率最低的一个情况，现在很多专家提啊二胎三胎怎么样怎么，只字不提钱的事儿。 真的，我跟大家讲，现在绝大多数就是因为钱的问题闹得现在大家不愿结婚。第一是普通人太多，大家都是认为普通人，我现在听我节目的很多都是普通人，第一没有房没有车，这个没有什么存款的人比比皆是，绝大多数人都有，就是存折也不可能多过五位数啊，就是说哎大哥对吧，有的时候就几千块钱的存啊，有的人甚至是月光对吧，但是存一两万的人对于买那个高额的房价也是杯水车薪，也不可能全额的就是能把房子买回来，就是攒那么多钱，他越攒的多了他就会变得越抠，你们懂这个道理吗？就比如说每天省吃俭用的啊，咱们做个简单比喻，比如说我就是那个人啊，我工作，你们看看有没有你们身上的影子。我工作那么多年，我每天我就吃，别人吃20块钱的盒饭，我就吃10块钱、5块钱，或者是4块钱、5块钱的粉。我多攒点钱，我就为了以后买房子，对吧？我攒到10几20万的时候，我每天紧衣缩食，我不买衣服，不买什么，我各种的东西都在捡。然后呢，准备以后找一个勤俭持家的这个好对象。但是你这个时候就会造成一个什么状况呢？就是你攒了太多的钱，你没有人帮你挥霍，没有人给你在那儿给你积攒经验，所以说你就一直变成一个比较情感执拗的人，你就觉得找一个人就一定能够居家过日子，直到你碰到那个给你上一课的人，你才觉得我的天哪，原来不是这样的。然后呢，对于感情来说，比如说哪怕你攒个20万，我跟大家讲，对于现在普通人还是有点难啊，可能10万块钱你能攒下10万块钱也就够个什么一个三四线城市的一个首付吧啊，结果如果努点力啊，你攒个20万能够闹一个什么准一线城市的一个郊区的房子，然后能大概能够支出啊，勉强能够支出啊，做个贷款闹一套房子，首先咱是有了，但是你要背高额的贷款啊，这个没有办法的事儿啊，这个没有人什么能全款，你但凡有那实力你也不愁谈恋爱。于是乎他就会变得比较执拗，我攒了这么多钱我为了什么啊？为了谈恋爱嘛。于是乎他就越来越抠，越来越抠，越来越不想谈恋爱，越来越不想结婚，越来越不想生孩子，因为一个房子把他压垮了，你这还想买什么车子呀，对吧，还买这些东西，他这些东西都压垮了，他再一看自己岁数30多岁了啊，这个时候还有什么谈恋爱的资本吗？再说并不一定所有的人都是帅的啊，有幽默感的，肯在一线工作然后兢兢业业的人往往长得都是很平庸的，登了扔在大马路上几乎这个你也看不出来什么有什么特点的人，省吃俭用的基本也不会穿得花里胡哨的。真的，你越觉得平庸，没准人家越有经济实力，但是你越看不上。你包括很多女生也是这样的，如果女生也是开始跟男生站在同样的角度，也开始攒钱，开始买房子，因为他们没有共同努力啊。你没有发现，就是因为好多年前，我记得70后批判过我们80后这一代啊，说我们这一代的人太自私了啊，太自私了，所以说造成了就是你们这代人就是只想着自己。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更自私，因为他们所有的事情的出发点就是来自于自己，一定要让自己储存好啊自己的那个钱，然后自己哪怕是吧挣的那多少多少多少，然后结婚之后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导致自己这个畏畏缩缩，害怕啊，害怕这个事情。你说你敢跟对象谈钱吗？不敢吧，对吧？刚谈恋爱，我他妈攒那么多年是吧？咱俩挥霍去是吧？不可能，都藏着掖着啊，说我没有钱，没有干什么啊，就是希望两个人能把东西说出来，但是没有谈。但是如果你要真正的放在那里谈，就是我攒多少钱，我攒多少钱，咱俩努力努力，然后按照这个哪怕写个合同也好是吧？30%努力，至少咱们在未来这个东西就很好吧。对吧，你知道最耗人心血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人的念头，有些念头你越藏越多，对自己越拖累，然后你很多时候看到对方不断的在付出，然后你自己没有付出，然后你又没有办法开这个口了，你说我那个存折里还20多万，对吧？你说你想想对方听到了会怎么办，我说你个骗子，对吧，我为付出这么多你还不知道，所以说就造成了就是压力越来越大，很多人分手之后不是因为这个东西，而是圆不了谎。所以说你大胆的说，在谈恋爱之间你不要有什么因果啊，这个东西有因必有果，对吧，反正是如果说你要因果而争辩的话，你可能就会形成了一种误会啊，所以没有办法，人的最大的福报其实有人指引你走出轮回之苦啊。那我呢当然不是指引你轮回之苦那个人，指引你轮回之苦那个人肯定 啊，有你生活当中另一半会出现。所以说现在很多的专家都是扯淡，说是放开二胎大家生三胎，或者什么调剂这个东西工作多少时间，那都不是本质的东西。本质的东西就是钱，大家不敢谈钱，也不敢谈，谈多了以后呢又觉得伤感情，伤了感情呢又没有办法，就大家就现在变成了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吗？就是说我谈恋爱结婚一定要谈钱，但是谈恋爱的时候呢你又不能太把钱说出来，知道吧？钱那怎么谈恋爱呢？就是大家需要隐色的把这个钱展示出来，就是你不能直接说啊，你隐色的，比如说我开辆好车，我家里有套房，对不对？你也只能把这些东西隐色出来啊，把这些桌子上放把车钥匙，至少你知道啊，你这个人还不太缺钱。但是如果你要没有东西的，什么都没有的话，但是如果通过你们两个人努力啊，就是你攒多少多少，然后我攒多少多少，然后两人买一套房，其实如果两人合力做过好这个家庭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彩礼的一个问题，其实也是演，就是很多年轻人身上的一道疤。这个年轻这个彩礼这个东西，确实是我觉得，哎呀，这个。真的太难说了啊！就是现在为止，这个过去啊，咱们就是彩礼，为什么叫有彩礼高额彩礼呢？因为这是买断的啊，这一定要是我把你娶过来，这你就一定要在我身上啊，就是你在我家，你不能回家。过去想回趟娘家，你多难啊，对吧？所以说过去才不愿意想生女儿，但是现在这什么社会了嘛？多数都是在家里，都是在娘家待着呢，想着待多久待多久是吧？也没有说这个事儿，说啊怎么样了是吧？着急你家里就生个女孩，还有个男孩，这个女婿来帮你干活的，你就说对吧？其实没有说什么，就是你现在很多上门女婿也没有那么说地位那么低了，那就大家都是觉得挺平等的，就没有那么夸张。只要你们两个人把生活日子过好就可以了。但是这个时候你要一谈钱就完蛋了，谈恋爱的时候。如果只有一方花钱啊，或者是另一方很少花，或者不花，或者就是这都不是属于长久的关系啊，啊，这是可能就是可能对方是有意见的，对吧？碍于面子不会说出来，实际上就是他会掩埋下一个小种子，等到一个特有的环境下他就爆发出来。其实良好的关系是两个人一定要相互给予的啊，共同付出，双向奔赴的。就是现在就是很多人。追求男女对立啊，就是不要给他付出，然后一定要让对方付出的这边多一点，然后那个让对方付出多一点。我不知道各位朋友你知道白嫖这个事啊，就是说现在很多女生就说你这个避免让男生白嫖啊，这个事情你大家都知道吧？白嫖首先咱们第一件定义是什么？就是要花钱的。然后不花钱，就是当时我们两人的感情在一起，我们就谈好了价码，然后你一定要花钱。其实这个比喻是不对的，大家感情是要付出的，不是说嫖与不嫖的这种。你把自己安在这个位置上，就是其实很难的啊。就是说实话，你安在这个位置上，就等于自掉身份了。什么叫白嫖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你们要理解这个字的含义啊。当然了，我跟各位朋友讲，就是你们跟我其实是有一定的，就是如果你们白嫖我，那是啊，你懂吗？没办法，我是把自己架在要饭的位置上了，是吧？所以说当你们暗恋爱成功最好的时候，过程当中我觉得现在的彩礼可以就是你们两个人互相讨论啊，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没有办法，两人在一起也要把那个彩礼啊放在这个共同的目标上，这个跟买房一样，就是两人一起买房，两人一起买车，两人一起付彩礼，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比较可以的啊。大家都不要去想那个事儿啊，就是你爸你妈养你也不容易，你俩合起来，这个以家庭的身份来付出，我觉得是可以的啊，可以理解。大家都大胆的谈啊，就不要害怕这些东西有什么不合理的，然后怎么样？如果他也觉得不合理，你们两个人可能就很难在婚后有一个更好的和，就是能够说服对方的一个理由了。其实家庭的关系就是这样啊，两个人彼此处置很好的一个情况下，能够把这个感情能够处下去才是最好的。然后两个人能够顺利的结了婚，那就自然有能够顺利生下小孩的一个地方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你不要去想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谈恋爱怎么样。其实谈恋爱有些时候是要谈的啊，因为有的人现在造成了单身这么大了。还在一直在那里坚持着，有什么用啊？没什么用啊。恋爱呢，我很多人有人说好和坏，有的人也说结婚了以后会不会后悔。我跟大家讲，人生就是在不断的努力和后悔过程当中 不断走过来的，那就是只有经历过的人，就是我喝过一勺这个你没有喝过的汤，我觉得美味无比，但是你就觉得这个东西是个毒啊，不能喝，喝完就把自己毒死了，这个完全是没有办法。这只有过来的人，说他当中有甜蜜的事情，单身当然有单身的自由，那成家也有成家的好，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啊。就你要是让我现在选，我也选择单身。但是这个为什么呢，就是但是我在单身那个过程当中，我一定要成家之后再单身，因为我已经成家了，我结婚了，我经历过这些，我才有这个想法啊。所以说你如果没有经历过你就选择单身，那你注定是孤苦无依的，很难受啊。生活就是这样的，开开心心快快乐乐每一天啊。希望各位朋友都能走到你的感情道路上走得一平啊四平八稳的啊，就是最终走向婚姻的殿堂。但是我跟各位朋友讲，就是确实是你应该谈钱的啊，就是有些时候要当众说出来，把所有的东西啊就是把它全说出来，不要以为你对让对方一个人单独付出，付出越久他越有很多怨言，虽然不说出来，但日后肯定会有一个东西要爆发啊。吐槽社会百态，幽默面对人生啊。喜欢老 T 的节目别忘多支持一下啊。所以说你看我付出了这么久，你们是不是也应该爆发一下啊，多买点牛肉干和牛肉酱就比什么都强啊。喜欢呢可以就来老 T 店铺买一斤牛肉干啊，支持老 T 一下。登录店铺的地址呢也非常简单，然后直接在某宝里搜索老 T 店铺吐槽脱口秀你就可以找到了。同样各位朋友也可以啊，就搜索那个宝贝名称老 T 家特产牛肉干过来啊。我发现我听我节目的人现在是没有了吗，我每天关注啊，就是很多人来，就是最早以前看我店铺的人还至少有40个50个，现在只有2-3个，干什么呢，还让不让我活了啊。喜欢的朋友还可以过来支持一下啊。当然了各位朋友也可以那个过来给我对象暗号吐槽社会百态，我会回复幽默面对人生啊。喜欢的朋友别忘了多支持一下啦，来买一斤牛肉干绝对会让你物有所值。好了，这个朋友们也可以加老 T 私人号拼的老 T2012， 我朋友圈也会发一些那个牛肉酱的那个活动，各位朋友可以关注一下，然后购买的方式也可以直接通过那个私聊老 T 来说啊。好了，那本期节目啊咱就到此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老爷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喽。